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BOA 卫视。
好的，时间来到了9:40，马上进入最后一个话题。中国在上个星期发布了这个飞航公告，片面的宣布在台湾海峡的上空划设一个新的航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上可以显示，这条新的南北向的 M503 航路可以说是紧贴着这个海峡中线，距离海峡中线只有4海里，大约是8公里左右。而中国这次划设的新航线还包括了三条东西向的三项航道，包括了 W121 和 W123， 在图上可以看到是东西向的。那么台湾的民航局和国防部都随即举行了记者会，表达无法接受的立场。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您分析一下这次中方划设这几条新航路的影响层面，在民航安全方面是不是有可能导致我们有些人推测像是类似这种马航在乌克兰这个战区哦，因为民航机被误认为是军机而击落这样的一个事件，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有多大？另外在台湾的空防纵深还有象征性的政治意义上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李华秋老师。
是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一个大陆在很突然的情况之下划设这样一个飞航的这个管制区的这个延伸，我想第一个对台湾来讲的话造成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海峡两岸之间从1949年之后一个不成文的默契的一个海峡中线，这个中线被打破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对台湾来讲的话，台湾许多人民这一个礼拜以来对这件事情其实议论纷纷，那么许多的媒体都进一步来报道。虽然台湾的官方政府那么仅止于陆委会、外交部或者是交通部民航局有发出强烈的这个反弹，但我认为这个力道不够，应该提升到国安会议或者是总统府这样的一个力道来对大陆提出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抗议或者是协商，这是非常必要。第二个，我觉得影响到台湾方面的这个飞航安全，这个是非常严重，因为仅仅的距离中线大概只有8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这个时间，反应的时间，这个是非常短的，是严格来讲的话，以空军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半径来讲，是没有这个反应的这个时间。第三个是影响到空军的这个演习的这个领域的这个缩小。那原来这一个中线的这边对空军的这个演练来讲的话，都已经算是比较很接近的这样一个范围。那么这样划设之后这一个演习的这个领域的这个缩小呢，更加的这一个服务员的更加的这个缩小，这是非常严重。至于刚才这个东林提到说有没有可能像乌克兰这样的一个事件来发生，我觉得这个马航的这个被击落的这个事情呢，事实上媒体有许多的报道，但是官方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这一个证实说是有这样事情呢？我想呢是有待进一步来追踪。不过呢，我觉得以大陆的这一个导弹或者是它的这个对空对地的这个武力来讲，任何国家的飞机只要飞行在它的这一个管制区都有可能被击落的这个可能性，是它敢不敢打，愿不愿意打，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存在。第三个，从这个空防领域的缩小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两岸之间一个伤到台湾人民的心，这一点呢，我觉得大陆必须要进一步的来思考。虽然台湾不是这个 ICAO 的这一个会员国，但是呢大陆应该尊重，让台湾有机会。当然不久前，去年还是前年，台湾曾经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呢到参加了这一个 ICAO 这一个会议。不过我认为呢，在这个安全的这个议题上，或者是国际卫生的议题上，大陆呢应该让台湾有更进一步的这一个国际的这个空间呢。我认为安全跟卫生这两个是有必要，其他的部分呢倒还可以呢再晚一点来思考，但是安全上跟卫生来讲的话， WTO 或 WHA 或 ICAO 这让台湾加入了，我觉得是这是人道的考虑，这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来观察的地方。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当然美方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也大家很关注，就在中方公告新航路之后呢，美国不但没有呼应中国民航局所指的双方已经在之前就进行过飞安评估这样的话，更接连要求中国应该和临近飞航情报区的相关受到影响的各方来进行协商。我们下面就来听听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了解到有关中国准备在台湾海峡上空划设新航路的报道，美方的关注重点是保持并提高国际航空安全。当我们谈及航路时，这显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也符合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利益。美方鼓励中国与那些受到在台湾海峡新宣布划设的航路影响的各方接触和磋商，从而保证那些有关航空安全的担忧得到解决。
好的，以上是这个美国国务院官方的说法，就要请教赵全胜老师了。这个哈佛强调这件事情对美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把这个事情在海峡上空划设这个新航道，跟之前中国片面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如果这两件事拿一块看的话，美方的表态会不会让中方改变他原有的做法呢？您的分析。
是这样啊，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国务院发言人的说话啊，这个发言大概强调了两点，一个呢是航路的安全问题，一个是两岸的协商问题，所以大概是这两点。所以这个恐怕就是美国方面最重要的他的关心的地方。那么这个本身呢，这个事情呢大概反映了这么三个方面层次上的问题。一个呢就是在大的层面上两岸的互信，因为互信如果有了的话，你不会认为相互的动作是一个威胁了。第二个呢，就是技术层面上，两岸的沟通，因为从大陆方面的国务院那个台办发言人讲过，说跟台湾沟通过两次，就最起码有个两轮的，
然后来就终止了。
对，那么这个细节到底是怎么样？好像台湾方面也没有做出很明确的说法，就是这个过去是怎么谈的，沟通怎么进行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凸显了两岸在安全以至于政治领域里面这个深水区啊做进一步交流沟通的必要性，
迫切性。
你这个问题你不去解决，你小的事情也会变大，大的事情就会更大，以至于造成不必要的擦枪走火也好，纠纷也好，所以还是一个回到这个，就是一个互信，两边应该怎么建立？其实我也看到有这样的说法，说呢，台湾也可以划一个线嘛，也可以在那儿飞嘛。实际上，两岸协商以后呢，互相飞，如果是确保了两岸没有互相互有敌意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个航线上，大家做一定的安排，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也很快继续请教赵全胜老师。我们知道这个美方当然鼓励了这个两岸要开始协商，另外也说这个两岸之间互信要加强。那我们就看到中日之间的一个例子，当然在这个钓鱼岛争议引发中日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呢，中日的船只跟飞行器经常的有摩擦。不过这个过去这个礼拜呢，中日就已经重启这个海洋事务的紧急协商，并且可能会重设这个设置所谓的红色紧急热线电话。您认为两岸有没有可能也比较中日这样一个情况，虽然关系有紧张步入深水区，但是应该要来坐下来谈一谈这个互信机制的部分，
非常有必要。刚才讲到我也提到了日本这个问题，日本其实很担心的，其实两边都觉得没有要避免擦枪走火，那么两岸也同样的，那这个问题呢就需要坐下来谈，比如说这个热线的建立啊，这个危机预防、危机管理措施的出现呀，制定啊，都需要两岸进行协商，所以下一步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好了，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博弈。
好的，那么我就想接着刚刚东宁请教赵老师的话题来请教李老师，就是刚刚东宁有提到过这个国台办说跟台湾方面有进行过两轮的沟通，然后会继续再跟台湾沟通。但是我这边就有两点想请教老师，就第一个，台湾方面的回应，刚刚您也提到过，根本不像是知道这个事情或者是有沟通过的样子，这个到底出了什么状况？第二个，国台办说要继续沟通，问题是他都已经把这个消息给放出来了，话也线都画了，在跟台湾沟通会把这个已经做好的决定收回去吗？也只是叫台湾接受吧？这样继续沟通有任何的意义吗？您的看法？
是。因为台湾呢、并不是 ICAO 的这个会员国，所以事实上中国大陆根本不需要跟台湾沟通。坦白讲，如果就法来讲的话，那他是跟这个 ICAO 沟通协商过，那么同时也有进一步的这一定程度的获得这一个认可。但是呢，从情理来讲的话，两岸关系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沟通跟协商，那么沟通跟协商做得好，互信基础就会更坚强，人民的安心安定的感觉就会更加的稳固。那么从这个事情来讲的话，这个礼拜以来啊，台湾很多老百姓或者是媒体或者是相关的这一个政府单位都在议论这件事情，为什么在国民党大败之后突然间宣布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讯息确实是值得台湾的国安单位或外交两岸单位更进一步来观察。 那我觉得国台办的这个谈话，台湾有许多媒体解读叫得了便宜又卖乖。我当然不乐见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宣布给人家的感觉确实是不太好。所以我觉得为了两岸进一步的这个和平的发展，必须要更加强互信跟安全等这样的一个权益的措施更进一步的来开展，才能够获得两岸人民共同的认同。
嗯，那老师我想再继续请教您一个简单问题，就是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得到妥善的解决，就是说中国还是要坚持这个 M503 航线就是这样画法的话，对于两岸未来的这个互动会有不利的影响。
这也就是说中共那么建政六十几年以来啊，到现在为止两岸关系这六年说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但是从未放弃军事的这一个斗争。这军事的斗争没有放弃，当然互信基础就很难稳固，安全的保障就时时有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因素的这个掉下来。那根据这个 ICAO 的这个国际民航组织来看的话，大陆确实呢没有跟台湾沟通，在法的层面来讲我们也很难知会，但情理上我觉得还是呼吁有必要进一步这个，因为这个航线的划设其实两方都可以划设，它其实是没有能够达到更进一步的管制的这个功能。但是呢有的国家来讲的话，你真的进入他的领空，他给你示警之后你不听，有可能用武力来进行攻击或拦截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例子也有，那么我们96年的台海危机，或者2011年的这一个大陆的这个军机进入我们领空，台湾的 F-16 升空来拦截的这个事情都出现过。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军事的对峙确实呢，在两岸之间不应该呢继续存在下去。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很快接听两个电话，再请两位来宾非常简短的做个总结。河北的赵先生您好，请讲。河北赵先生，好，赵先生不在哦。
你好，主持人。
请讲。
我想说那个就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那个，我觉得共产党他在中国的他上没有抗日，他没有资格去参加那个抗战七十周年胜利的那个座谈会。
好的，谢谢赵先生。的确是国共两方对于抗战这个历史的诠释有不同的解读。高雄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请讲。
对，我希望哈、哦，哎喂，
请讲刘先生。
哦，我希望那个朱立伦当了主席哦，要不要软弱无能啊，要拿出魄力了、啊，不要像马英九这样随便人家一抗议什么原则都改变的、像国光石化啦、什么服贸啦，这个都是利多于。那个人嘛，对国家有经济发展嘛，不要跟有民进党啊是什么一抗议就软，这样没有人敢投资
的。好的，谢谢高雄先生呼吁朱立伦要拿出魄力。那么，请两位来宾简单的做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赵教授一两句话。
好，我就两句话，一个就是二战的胜利成果啊，今年要凸显。
嗯，
所以这个呢，冷战后的一个格局啊，就是和平与发展。所以在这方面呢，可能相关的这个大国。就比如说中国、美国、日本，包括朝鲜半岛，都会出现一个和平的方向，两岸呢也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
谢谢赵老师。台北的李华球先生，
是两岸的大三角关系必须要做到互信、互动、谅解、平等、安定，才有更进一步健康的发展。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这个精辟的分析，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热烈参与。那么今天在台北的连线我们是艰苦的进行着，所以也感谢透过中华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辛苦了。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湾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老师，也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赵群胜教授参加我们节目。
好，谢谢赵老师，东明，谢谢博弈，还有李华球先生。
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您的积极来电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通过电视和网络，北京时间1月21号早上10点到12点现场报道奥巴马总统国情咨文，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想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在下周二，也就是后天发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演讲。奥巴马总统呼吁美国国会要放下政治游戏，集中精力复苏美国的经济。而针对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将有特别报道，敬请关注，也请您持续锁定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